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香港政府禁止香港民主派团体候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会补选。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俄罗斯国内反应紧张，克里姆林宫指责美国影响俄罗斯总统大选。另外呢，中国政府上星期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称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大规模反腐造成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意图何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要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台湾方面，台湾军方星期二举行春节加强战备演习，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军队必须做好战备。台湾国防部的这项实弹军事演习地点在东部的花莲港，中国战机从去年开始有绕台的现象，并且跨越了第一岛链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对此呢，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持续的掌握相关的动态，并且全程的监侦掌握与应变处理。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首次接受电视专访，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会攻打台湾吗，蔡英文答复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在美国方面，一个美国重要的商业游说团体的高管说，中国正在准备和美国打一场可能的贸易战，外国企业日渐担心可能受到殃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的首次国情咨文预计将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或许还将提供接下来将采取的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驻华美国商会会长扎里特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是他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驻华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气氛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呢，78%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呢正在呈现上升的势头。另外呢，在中国的美国商会发表年度调查报告呢，预计2018年美中关系预计是向好，并且呢对在华投资环境做出了比往年更加积极的评价，获得中国官方的赞许。但是呢，在上海的一位美国投资商认为，在中国经商很多环节需要用钱来摆平。下面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今年的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呢，有哪一些看点？那么北京的这个回应呢，似乎是比较正面的，那么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美国商会今天发布的这个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呢，与去年相比，受访者看好2018年美中关系改善的比例呢上升了，大多数美国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也有企业表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美国企业对未来几年中国进一步对外商投资开放更有信心，更多的企业在华投资在扩大，他们对未来美中关系改善持积极的态度。这是华新宁说的，他说他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客观和符合事实的。那么华春莹还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既然开了就不会再关上，而且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份报告显示呢，有46%的受访企业相信未来三年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中国的市场，比较去年的34%是有所增长。不过调查也显示企业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对未来走势就是还是认为比较难以预测。有60%的受访企业认为法律法规解释和执行不一致是在华投资企业的首要挑战。那么因为投资纠纷而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境的这个困在上海的一位美籍华人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司法和执法人员严重腐败，有理没钱莫进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
好像这个 他的讲话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们等一会儿再把他放回来。
这个环境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各个环节都要送钱。就在上海有一次他查了我骨头里面挑刺嘛，他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这个出货单，他说出货单那个没有，那就找你一个麻烦，最后没办法了，就找了别人去送钱，送完钱了以后他说哦都是自己人，就事情好解决了。
嗯，好的。那么叶冰，接下来呢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天呢将展开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那么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呢敦促特蕾莎梅向北京提出香港的政治困境问题。中国方面呢是否愿意同英方来讨论人权问题呢？还有一带一路会不会在这次访问期间成为重要的议题呢？叶冰。
今天的记者会啊，确实提到了香港的问题，是这个说香港的政界人士周庭啊，要参加这个香港的立法会补选被拒绝了。那么华春莹呢对这个问题强硬的表示，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香港事务。那么昨天呢，华春莹表示呢，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是完美的。他说啊，在人权问题上，中方愿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对话，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来对话。这是他在这个回答关于英国首相访华的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那么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特蕾莎梅首相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就表示，英国在脱欧以后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也要把新的伙伴拉到谈判桌上。那么有关特蕾莎梅的北京之行呢，媒体高度关注经贸关系。今天呢，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对特蕾莎梅访华予以了高度的期待。华春莹引述中国驻华大使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他说英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英中将保持密切合作。那么华春莹还说，英国政府和梅首相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去年呢，英国还派财政大臣哈孟德出席一带一路的论坛等等。华春莹说，中方希望梅首相此行能够推动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持续深入发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春莹今天在记者会上所说的。
一带一路呢，是中英双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开展合作，而且呢实现互利共赢的一个重点领域。中英双方的政府和市场机构呢都有意愿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来发掘更多的合作机遇。
那么作为欧洲国家，英国是率先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然而英国并没有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呢，特蕾莎梅目前没有就一带一路做出表态。那么对他是不是会在北京的时候正式支持中国的这一计划呢，英国首相办公室拒绝评论。那么英国首相的发言人说，如果该计划实施良好，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那么金融时报分析认为，特蕾莎梅此举可能为访华投下阴影，双方会不会就一带一路问题展开讨论值得关注。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另外呢，在一架俄罗斯喷气式军机星期一在黑海的上空国际空域危险地近距离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呢，美国表示极为关注。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美国驻欧洲海军说，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从一架美国 EP-3 飞机的前方大约 1.5 米的地方飞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飞机进行了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而俄罗斯方面呢公然的违反了现行协议和国际法，这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的例证。俄罗斯呢还没有对这个事件发表任何评论。 另外呢，在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份国会授权的名单，上面列有跟普京政府和俄罗斯高级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俄罗斯政商人士以及他们的净资产值。名单上的这200多人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稍早的制裁名单上。美国总统川普去年8月签署了一项美国国会几乎一致通过的法案，目的是惩罚俄罗斯干预2016美国大选。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80天之内拟交一份名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间谍机构最高官员都被列在了名单上。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了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的反弹。克里姆林宫的高官指责美国借此影响俄罗斯总统大选。那么与此同时呢，三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被抨击为假选举和走形式，反对派呼吁选民罢工。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围绕这些问题介绍一下最新的形势发展。白桦，你好。
啊，宇宙你好。
那么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权贵阶层呢，都被列入了美国财政部报告的名单之上。俄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呢，似乎是更加难以预测。那么俄罗斯的反应目前是怎么样的呢？白桦。
对，这份名单一共是210人。那么除了普京总统之外呢，包括这个梅德韦杰夫总理，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官员、政府部长、政府的这个副总理，还有呢96名的这个俄罗斯财阀，可以说呢就是普京统治集团的这个金字塔的最上层呢，都被列入到这份名单当中。但是呢，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个洪国培他说，这不是一份制裁的这个名单。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这份名单当中所列举的这些人呢，可以随时被列入到制裁这个黑名单当中。另外呢，这些人也会被列入到这个显微镜之下呀，他们的财富，特别是他们亲属的财富，前妻和现任妻子的这些财富呢，都会被人关注。另外，这份名单这个出炉之后呢，特别是对一些俄罗斯的这个政商企业家和财阀来说呢，那么他们这个形象呢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份名单呢，这个等于是制定一个风向，定下了一个调门，就是说他们未来就是向国际市场这个举债呀，做一些生意，这些生意伙伴们都会这个三思而后行。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今天这个普京总统他说的，他说这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呢，这个预料到美国会进行这么一个举动。他还说呢，普京说他很懊恼，就是说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份名单当中。但是普京也表示呢，他说这份名单呢，就是把美国呢把所有的这个俄罗斯民众呢当成这个敌人。普京还表示呢，说俄罗斯呢会这个克制，他不会，俄罗斯呢不会找麻烦，也不想把这个局势呢进一步这个恶化。那么普京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也被列入到这份名单当中。他说呢，美国的这个意图是这个影响俄罗斯的这个选举那么俄罗斯的一些议员呢也是非常愤怒，俄罗斯的国会有些议员甚至表示有可能同美国断交，其中的有的议员呢也取消了这个访美的行程。那么呢俄共领袖吉亚诺夫说的这份名单这个宣布之后呢，等于是美国对俄罗斯宣战，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这个混合战争。那么呢，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呢，他这个领导了这个星期天的俄罗斯的这个反对派这个示威，纳瓦尔尼特别拥护这个名单。纳瓦尔尼说的他说他领导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反腐败委员会呀，对这份名单呢早就对这份名单的成员呢早就进行过更多的调查。他说美国的这份名单呢是列入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俄罗斯的股市今天的反应呢倒非常好，俄罗斯股市今天是处于这个上升状态。另外呢在这份名单公布之前呢这个卢布贬值，那么今天的卢布也开始反弹。因为呢这个市场一直预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推出对俄罗斯的进一步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包括就是 禁止这个美国这个啊投资人呢购买俄罗斯的这国债，因为这个这份名单列出之后呢，并没有宣布具体的这个制裁措施，所以说呢，投资人认为说呢，有可能美国不会这个宣布，就是说禁止这个投资人购买俄罗斯的国债，这样的股市反应都比较正面。
总而言之，俄罗斯的这个金融界对美国的这个名单似乎是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是白话，美国对俄制裁的问题的这个报告和相关的法律呢，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那么特别是呢，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呢？白话。
对，据俄罗斯媒体他们引述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呢，就是说虽然说这不是一份制裁名单，但是呢，美国未来的这个制裁方向呢，会主要集中在同俄罗斯军工企业以及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安全情报部门合作的一些外国公司的这个身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同俄罗斯呢在军火交易领域呢这个合作的非常非常密切，中国也是俄罗斯军火的这个主要买主。那么中国这个几十亿美元的军火，怎么支付，怎么转账？那么呢，可能因为这个美国对第三国，就是同俄罗斯军工企业有联系的这些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美国官员也表示，就是说已经通过这个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呢，已经警告过开始警告过这些外国公司，而且呢，其中一些国家呢，过去对俄罗斯军火和武器呢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呢加强对这个第三国的制裁之后呢，有些国家呢开始已经放弃购买俄罗斯军火和武器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呢，就是未来这个名单出炉之后呢，那么可以说中国同俄罗斯的军火合作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如何保护这些公司，避免这个美国制裁，另外一方面又保持同俄罗斯这个好的关系，所以说可以说对于中国是一种挑战。
好，那么另外我们似乎可以说呢，俄罗斯应该说是普京政府可以说是不是在现在处于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状况，比方说在这个星期天呢，俄罗斯大概有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那么示威者要求普京下台，而且呼吁抵制总统选举。那么这次的示威活动呢，还有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压力呢，会对普京执政和俄罗斯政局带来哪些冲击呢？请简短。
对，冲击肯定会有，而且会很大。那么一个冲击就是，普京的这个大选，这个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率呢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因为这次选举呢没有悬念，那么很多人对这次选举呢不感兴趣。就是说普京未来即使当选之后呢，普京的执政的合法性呢也会受到质疑。另外呢，美国的这个制裁压力增大之后呢，会加剧俄罗斯这个普京统治集团这个内部的这个分裂。那么星期天举行的这次反政府示威呢，是这个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发动的。那么在这个示威当中呢，许多这个主要口号是要求这个普京下台，打倒沙皇，另外要求这个打击这个贪污腐败，认为这个选举呢是一次这个假选举，是这个是一场这个闹剧，也是一场耻辱。所以说呢，这个纳瓦尔尼呼吁这个选民呢罢工一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在莫斯科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那么接下来呢，1月19号以妨碍公务罪遭到拘押的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他的罪名呢已经被变更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被指定在江苏徐州监视居住。那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呢，在1月27号也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到警方的传唤，那么一直到第二天呢才恢复自由。那么于文生为什么被更改罪名？他为什么被异地监视居住呢？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邀请于文生的律师黄汉忠先生来介绍。黄律师，您好。
你好。
好的。那么黄律师呢？美国之音的。好的，我想问你第一个的问题呢，就是美国之音从周末开始呢一直在想联系到于文生的妻子许燕，但是呢始终没有办法联系上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许燕和你们两位律师呢一直在跟警方交涉，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见到于文生，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不好？
这个从27号这个本月27号的这个晚上9点，到28号，下午4点，江苏省 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对许艳女士、于文生律师的夫人进行传唤，期间呢，两次对于文生律师的住所和办公场所进行搜查，扣押了多部手机、电脑和大量的这个于文生律师办理案卷的卷宗。这是许艳女士在这长达17个钟头中间没有喝水，也没有进食，这个受到了心理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或紧张，精神濒于崩溃。这个虽然这个江办案机关，这个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啊，铜山区公安局的这个办案人员，这个对许艳没有刑讯逼供，也没有这个言辞威胁，但是呢，因为许艳这个没有经历过，没有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惊吓过度。目前这个一至几天都不能恢复。
好，那么黄律师，我想问您
的一个情况。
好，明白。黄律师，我想问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于文生呢，他的罪名被改，从妨害公务罪呢到煽动颠覆国家罪。那么这个改罪名是不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那么中国这个政府方面为什么把他的罪名进行了这个使他更加的这个严重化呢？还有呢，于文生如果是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他面临什么样的刑期？
首先更正一下，这个于文生律师。目前来讲呢，这个他19日被以妨害公务，这个实际上是以这个刑讯滋事的名义进行传唤，这个以妨害公务的名义进行这个刑事拘留。这是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这个办理这个案件。那么呢，这个徐州公安这个铜山区公安局以目前呢，以这个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于文生律师决定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目前这个没有任何这个信息披露，就是说此前于文生律师由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立案查办的妨碍公务罪是不是一并移交徐州铜山区公安局办理，或者因为于文生律师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个妨害公务罪是不是已经撤销案件？目前来讲呢，情况 并不清楚。
嗯哼，那么黄律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余文生律师他这个案子目前还有很多情况呢是不明朗的，所以对这个案子呢，我们以后还会进行继续的这个追踪。我们非常感谢黄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情况。那么1月27号呢，香港政府发表声明，禁止香港民主派团体，也就是香港众志候选人周庭参加3月份即将举行的立法会补选。香港28号补发了这个爆发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抗议集会，周庭呢因为政治原因被禁止参加补选，他究竟踩到了北京的哪条红线呢？接下来我们邀请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您，香港政府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是说呢，如果一名立法会议员以任何方式提倡或者促进自觉或者独立，他或者他是男他女他，就不可能维护基本法。那您认为港府要借周庭这个事件传递怎么样的信号？这个事情呢和北京政府有怎么样的关系呢？
基本上呢，香港人都明白这样子的决定呢是来自北京的，不是来自特区政府的。而且呢，现在呢，这红线呢，从所谓宣传香港独立，下降到了宣传呢民主自觉。那这样子不断的移动这个龙门呢，大家当然觉得很不公平。而且呢，这样做呢是有意思打击香港呢比较激进的民主组织的。那意思就是不断的给压力整个民主运动，那整个民主运动呢也越来越要呢比较顺服啦，比较迎合北京的基本对香港政策，才可以呢参与呢这个立法会的选举。那这样子下来呢，那立法会跟立法会选举作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就越来越弱化了。那这样子呢，对保障香港人的基本尊严、基本权利也越来越困难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在29号呢，这个选委会里面的这个30名律师界选委呢，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说呢，对于周庭的决定是不合理、违法和违宪的。那么香港法律呢和宪法对补选有哪一些规定呢？为什么律师界选委认为这样的决定违法违宪呢？
主要呢就是大家觉得呢你是以人喻罪嘛，而且呢你判周庭的判周庭的这个决定呢，也是主要呢也谈到他的所谓情义的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选举会委员会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权利呢？他是行政官员，但这个行政官员呢，这个选举主任他是调查员，他是警察，他是去呢调查这个候选人的言行。然后呢，他也是法官，他决定呢不切断你的选举的资格了。然后呢，也没有上诉的机制，因为你要上诉呢，也都在选举过后，而选举过后上诉也没有意思了。那这样子的机制呢，连称北京的基本法委员会的陈弘毅教授，他也认为呢，他也承认呢，没有法理的基础的。
嗯，好。那么周庭在获得消息之后呢，他表示说这个裁决不亚于向香港宣布我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周庭事件将对香港带来选举上的寒蝉效应，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这个当然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样子呢，这个政府这个行政机关透过了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他其实也是政府派去的官员，可以呢随意的行使他的权利，欺骗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的言论，因为他的情谊抵住了所谓呢民主自觉这样子的问题，那这样子的底线可以无限的扩大了。那以后呢，那政府就特区政府基本上的控制呢，就候选人的资格。这个样子呢，整个选举制度也谈不上呢公平、公开、公正了。
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郑宇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呢，中国政府上星期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海内外的关注。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大规模的反腐之后呢，继续发动扫黑，他的意图何在？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邀请陈奎德和田其庄两位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呢，也就是1月24号，中国政府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这个通知称呢，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分析称呢，中共任何大动作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本次大张旗鼓扫黑意味着一批大案或者要案呢将会出现，甚至呢可能会有中共高层的涉案。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的大规模反腐打虎拍苍蝇造成了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他的意图何在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那么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陈先生在美国维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中国的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田先生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问在中国的田其庄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通知它的这个要点，以及您认为它的这个看点在哪里？
他这里头说的就是要开展为期3年的这个打黑除恶运动斗争，专项斗争。他认为好像这个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认为这个打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呢，是非常艰巨，要集合多部门的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要把问题解决好，而且要必须打击黑伞、保护伞。要消除这个基层腐败这个基础，还要求他严格办案，注意政策界限。我觉得啊，从这个中央的这个精神想法不能说错。打黑除恶，制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大家安居乐业，共享盛世太平，这当然是好事啊。但是。我也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些问题，还值得去推敲啊。
好，谢谢田先生。那么很好，这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陈博士陈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呢田先生也谈到这个本身这个利益是好的，这个扫黑除恶是一件好事情。我想问问您，那么中共所指的这个黑势力、恶势力，它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您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界限和范围和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还有呢，田先生也说到，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像中共开始又重新投到回到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以运动治国的，你本来黑社会也好，恶势力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你有司法机构去处理就行了，就是正常的按依法办事，按照照章行事就行了，为什么要开展一个3年的打黑扫黑运动，扫黑除恶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涉及到了中共现在的他的一个政治想法，就是说他觉得恐怕在中国这个社会还是要通过毛泽东式的那种运动式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做黑，这个黑恶这些都不是法律术语，你怎么定义这个社会，这个组织是个黑组织，黑社会，那个组织不是黑组社会，没有法律上的界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标准，它不是法律术语，然后就用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情感式的术语，是使人不得不想到薄熙来先生几年前在重庆做的那个所谓的唱红打黑运动。大家知道唱红打黑运动那个打黑后来甄别了很多很多都是冤案，而这都是指向了中国的在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很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受到了没收等等等等，造成了，所以说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打黑显然它是有它的政治用意的，政治用意在于它要先从过去的反腐败威慑了官场，自己的就是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心一意的人以外，然后现在要威慑社会，就是和官场过去有一些连接的所谓的他们讲的所谓的保护伞，和保护伞有连接的社会上的例如企业家呀、民营企业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要造成一种威慑性的气氛。因为我想北京当局觉得往下就是2018年以后会发生非常多的社会上啊各方面的他认为是非常不可控制的局面，包括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各方面外交上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他预先要采取一种预先的一种威慑式的方式来震慑社会，但是这就是脱离了法治社会的一个就是越来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本来就中共就会很多违反法治的，包括对律师的处置等等，现在这样更进一步的离开了法治社会，重回人治的轨道，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往下再说，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田先生啊，那么刚才呢陈先生谈到了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想问问您，就是薄熙来用的打黑，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呢是扫黑，我想问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一打一扫呢是究竟是这个一脉相承呢，还是习近平在另起炉灶呢？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我说一个前提，就是除恶消除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紧迫，没有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反贪官官府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党风党纪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警风警纪也比以前强多了，尤其是这个天网工程和街头巡逻，这些结合起来，街头犯罪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比过去下降了70%-80%，是吧？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人们生活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绝对不是，没那么严重，是吧？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做，不是什么大张旗鼓，需要大张旗鼓的事儿。我同意陈志德先生的说法，你正常的履行你的法律职责，你这么多人是吧？司法机关、政法机关、警务机关这么多人，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必非要搞什么专项斗争呢？一般一搞专项就容易跑偏，这是中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是尝试的不再尝试了，是吧？ 一跑偏就会出现很多冤假错案。
嗯，
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嗯，
为了那些后遗症，都很难解决。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习近平先生并没有跳出这个中共红色统治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以及网友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几个电话。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唐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鱼肺可塑金，难塑刚正心，人间多奸恶，习威扫不平。初心扑烈火，使命不可折。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黑帮啊，不仅仅是刑事犯罪，像股市里面现在这个淡兵黑帮啊，就是说搞得大家都去炒一两只茅台这只股票，然后其他股票都跌得稀里哗啦，亿万股民深受其害，而且他还煽动酒厂涨价，煽动经销商囤货，严重扰乱这个市场秩序。但是证监会呢，就是这所谓的这些黑帮的保护伞呢，不闻不问。所以就是不光只是刑事犯罪，股市有黑帮，然后作为方叶匡成这种文化黑帮啊，攻击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这个都是需要打的。所以说这个习主席就是现在的包青天啊。凡是习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习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好的，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总之就是黑帮无处不在啊，是唐先生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当今这个中国的世界，就是扫黑打黄，这是必须的，因为中国就必须是这种管理方法。如果要是像西方的民主社会用法治来管理，说中国不是没法，中国腐败不是在中国共产党，而是在中国的民心。中国最坏的人就是邓小平，他就是把的话改革开放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奠定了的话中国今天的腐败，他推翻了一个的话社会主义制度和传统文化，又没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文化，所以用黑猫白猫和摸着石头的理论来统治了中国的思想已经的话长达40年。所以习近平主席现在用打黑除恶的方式，是扫黑是必须的，是中国的话必然。现在的话我坚决拥护这一点，这是一个。第二点我可以再说一个，也可以不用扫黑，这是我自个个人的观点。因为的话那个腐败是邓小平时代的腐败，应该的话说过去的东西应该的话就说是用犯罪违法当地通通来做一个规定，不死人的方式也可以解决。我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位是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广东王先生，好的，广东王先生可能电话。
你好
啊，好，请讲。
哎，你好，你好。
嗯，
你好，
请说。
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打黑扫黑呢很及时，而且早就应该做了。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那的情况。我在广东这边上班，但是我老家是湖南的。当地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那里有矿山，当地那些矿山啊，基本上啊都是被那些称霸、称支书啊、称党啊这些七八八的基层的干部啊，跟那些地痞流氓啊，垄断了起来。外地的司机呢，开车进来出租车或者是买路费，你如果不给他就拿你的车。然后警察来了呢，报警以后呢，警察来了呢，他就是说搞了一些那个老人、小孩、妇女，放在那里撒泼打滚。你说他是黑社会嘛？他也没有那么强的组织。你说他不是黑社会嘛？他就有那么坏，有就有那么坏，而且你也没办法处理，就搞得很麻烦。而且当地的像这个情况呢，我们那怎么弄的？像那个村支书啊，上面指派的，村长是选举的，不是让村民选举。他们怎么选举呢？到了选举的时候，然后呢，像一些候选人，比如说两个候选人。其实麻袋装着钱，就一家一家给。要不呢，就选举之前呢，带着一些地痞流氓，其实都是扛着大砍刀在村里面转，转来转去巡逻，威胁 我们其他人如果说一定要选选出某某人，喂。
嗯哼，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我想请陈贵德先生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几位先生呢，这个不约而同的都说呢，这个打黑是有必要的。那么想问您，就说社会上出现这些很严重的扰民的不正之风呢，就是这个现象是应该遏制。那么老百姓在这一点上呢，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误区？他们有没有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此的这个邪恶，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陈先生。
是，我刚才几位的发言我听到，我特别注意到有第二位发言，他谈到了好像是特别是对邓小平时代以来的特别的愤怒。我想他这位先生可能在左翼的一些群众里面有一些代表性，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在想，大家也注意到了，这是扫黑和薄熙来先生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有非常雷同的逻辑之处。这就是说，本来大家知道薄熙来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政敌，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先生最后还是走向了薄熙来先生一样的思路，要通过这样的扫黑或者是类似打黑来对社会进行运动式的扫荡，而不是说是依法治国。他就开始刚刚上任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要讲依法治国，要遵守宪法，要依法治国，要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要进行越来越进入法治社会的轨道。而现在的情况是刚好是反向而行。为什么？我就想到是政治上他自身有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既然就是这样，他如果是要维持他这种一党专政的话，我想薄熙来和习近平先生当年他们也在一起过，就是包括习近平到重庆去参观过等等，他们恐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像他们认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个走法走下去，后来的江泽民呢等等走下去，恐怕就越来越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像威权式的社会，或者是像类似的一般性的专制社会过渡，然后再慢慢的像一般的正常社会。因为威权式的社会最近就像东亚的那些国家一样，南韩也好，台湾也好，很多社会也好，逐渐的转向民主社会。转向民主社会，本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国家长治久安是有利的，法治社会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提法治，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转入这种社会威权式社会，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共产党的垄断政治的权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永久的一党的执政下去了，也就是他们的最根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即使他知道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是这个党的执政的利益，垄断性的执政的利益丧失掉了。所以他们虽然是政敌，最后走到了思路还是走到了一致，还是要恐怕还是一个毛泽东式的，或者类似于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治国的方略，用运动式的治国方略，或者类似的，基本上逐渐的走回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才是他们认为能够维护政权的正道。所以我想，为什么两个政敌他最后的政治上逻辑都走到一样的思路上去了？这中间是有他这种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逻辑在里面的。
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就是社会上的这个让老百姓相当愤怒的这个黑恶势力呢，是一种病态的这个现象。那么你治病呢，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那么
是法治还是人治？关键
是
这里，
就
是
关键现在。那么现在呢，
还是以司法体系来治？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先生他现在走的路呢，基本上是在治标而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他要维护他的这个本。那么这个就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以及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评论啊。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
请讲。
观众朋友好。陈博士好。我就想发表一下自己话。
请讲。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他国家元首的主要职责就是治党腐败，治军腐败，正视民生，扫黑除恶，扫黑除恶，治军强军，是国家一党专政国家元首的重要职责。谢谢。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说。
你好，就是啊，黑就是谁呀？黑就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如果你反腐的话，你还反不起来，你不交钱，他不给你反。
嗯哼。
陈志书可以调动公安局来把你抓去罚款，这就是黑社会。这就是在我这个亲眼所见的。
嗯哼，
你反腐啊，要交钱，要买什么什么香，要买什么高级香烟，两条1000多块，然后不给你反，还要交，这是真的，这就是共产党的反腐啊。
嗯哼，
我没有背景的村民是反不起的这个腐，知道吧？没办法反的，啊。
好，谢谢。
这是假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好，谢谢江西的吴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呢，扫黑可以笼络人心，又能打压异议人士，一举两得。我猜习的扫黑和博的打黑应该没有多大区别。第二位呢是变异的90后，他说地方的黑恶势力只不过是一言堂的产品，现在只是单纯的打击村霸，不过是为了争取底层百姓的民心，为了以后做基础。接下来一位是 Ed Chow， 他说打黑呢是扫黑是习当局进一步稳固权力的举动，在通过反腐清除党内政敌之后呢，将权力伸向基层，伸向社会的最末端是必然的。请问嘉宾，运动式的扫黑会不会和过去的严打一样，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与选择性反腐相对应？这次会不会出现选择性的扫黑？接下来一位呢是宾利，他说呢，没有法治基础的打黑，由政法委领导的打黑会造成大量对人权与合法财产权的侵害。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洗匪扫黑是好事，他的白日梦做得越深又破得越惨，继续扫黑不那么极左的人，中国泡沫呢就一定会跟着越来越大了。接下来一位是先生甲鱼，他说这次洗打黑运动和以前的打黑除恶应该没有多少差别，预计呢也是打击黄赌毒、持枪之类的，但是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喜欢借打黑之名打击异议分子，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黑。接下来为是大平，他说习近平全国范围扫黑除恶行动目的呢大致包括这三点。第一呢，借此名义搜刮民间财富，缓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危机。那么中共一方面不敢大规模的印钞票防止恶性通胀，又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呢仿造博在重庆的运动，借此搜刮民脂民膏。第二呢是通过运动的形式继续清除异己，在地方安插进忠于习的习家军。第三，借助这种全国性的运动来树立习的专制权威，为他的绝对的独裁统治来铺路。接下来为最后一位是军陈，他说呢，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可能有三个考量。第一呢，在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当局无意改革中央财政强地方，中央财政强地方财政弱的分税体制加以解决，这跟刚才的一位呢是相似的这观点。第二呢是目前习家军已经全面上位，但是政法系统中仍然残留大量的江湖人员，习呢想通过打击所谓保护伞可以清除这些人。第三呢是通知里面呢特别强调要借此巩固基层政权，可能是当局担心黑社会乃至黑帮呢会。他们会结成一致来威胁统治，都是非常好的评论。我想请在中国的田继庄先生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呢，有一位这个 Ed Jiao 他提出呢，上次呢是反腐清除党内的这个政敌之后，现在这次的这个扫黑呢是要把这个打击行动伸向基层，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移视线的行为。
嗯哼，
最重要的问题啊，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专项斗争去啊？
嗯哼，
运动还没搞够了吗？斗争还没搞够吗？为什么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你现在习近平一直说党没姓党，你这个媒体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报道过黑恶势力在社会中的各种表现吗？你揭露过这些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情形吗？你揭露过那些官员们跟黑恶势力勾结的事实吗？为什么不做？你们这种报纸就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报纸，这样的媒体还不改革吗？如果改革了这个，很多问题就会在萌芽状态都会被消灭，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黑恶势力，不会出现那么多不道德的现象，不会出现那么多是吧反社会的这种滥用权力这种现象。可是不在这方面做文章，不去改革自己这个体制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却一直在这些其他方面做文章，一直把这个矛头对准这个政治运动，对准社会底层，不去解决自己这个权力这个制约问题，是吧？权力运行的这个扭曲问题，这是个核心。
好，好，谢谢田先生。我们在最后接听一位湖北陈先生的电话，请简短20秒。
其实有一点细思恐极啊，就是当时薄熙来当时在重庆的时候打击律师，对吧？打击了一个李庄，然后呢全国媒体当时有报道的，然后有争论，然后现在然后他也搞打黑嘛，对吧？然后他现在呢包子他自己一上台之后打了100多号709律师，然后但是当时很多人还觉得这个是什么别的人在捣乱，然后现在他自己又说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打黑了，然后还说什么要铲除黑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明着说要抢钱了，相当于是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了。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说再推给别人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之前对包子还是警惕太不够了。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非常好的观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博士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呢一位网友提出了，就是说这次呢习近平是希望在政法系统中呢进一步的这个清除一些残留的他的这个敌对势力。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这次新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呢，是不是意味着习的政权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威胁，国内矛盾在激化呢？陈先生，
对，我想他这次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一个运动式的扫黑，本身就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危机。2018年，大家知道，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困难在于，马上在经济上，美国现在已经觉得习近平不在那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帮忙了，而且也。所以要真正的执行所谓贸易战了这些问题了，所以财政上各方面，而且过去的土地财政在地方上的土地财政越来越走到尽头了，现在房地产的各方面，所以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种有突出的所谓这运动式的方法来摆脱这个困境。所以在扫黑，在我看来有几个基本的，就是包括刚才网友也说到了，他组织上的政法委他也是刚刚组建了，加进了些自己的人马，但是还是有些旧有的人马，他是不是能够贯彻习近平的，能够忠于习近平的那个政权还是个问题，所以他也要检验这个政法委这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足够忠心。所以说总的来说，他早可以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威慑，对民间势力、对民间力量的一种威慑式的东西，不准乱说乱动，现在这个局面可太乱了，他要进行这种威慑。那财政上是救急，他现在财政上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家知道财政上中共现在将遇到极大困难，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然后组织上进行所谓的检查，练兵，社会上进行维稳，他就主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组织上的和社会上的这几管齐下，希望通过这种威慑式的、运动式的方式来度过他目前可能要面临的极大的困难，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困难。
谢谢陈先生。那么最后呢，我想请田志庄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听众观众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扫黑除恶，我想问你，就是习近平通过这次的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暂时的压下社会的矛盾呢？45秒钟。
很有可能是暂时压一压，这种威慑将是很严峻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给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再一次被压缩，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希望这种现象的出现啊。
好的，那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田其庄先生来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析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评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讨论 讨论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国情咨文，美国是否重返亚洲，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